我们今天是学习《金刚经》的第八讲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呢，已经学到这个一半了。怎么叫这个意义上的一半？实际上，这个内容已经超过一半了。怎么叫意义上的一半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一开始啊，是因为须菩提问了一个问题，佛的回答记下来叫《金刚经》。须菩提问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他就是说，我们想成佛，我们怎么修行啊？佛说，你啊，就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是一切如梦，是在梦中。但是在梦中呢，你去度众生。你梦里头度众生啊，你知道梦里头度众生，实际上是一个众生也没度。但是呢，你就在这个梦中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就调伏了自己的心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，你就能成佛。这样呢，佛就这个接着就讲了很多的这个道理，就是怎么做如梦观的道理。讲到上节课呢，我们讲到这个最后这一段，这一段呢，须菩提又问了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说他为什么要重新问这个问题呢？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，就是前头佛回答了很多的方面，很多的问题，这样的话呢，须菩提怕我们大家呀听了那么多的方面之后啊，把那个佛的最根本的回答给忘了，哎，就是把最重要的给忘了。所以须菩提呢，又在这个就是佛基本上把那个道理讲完之后啊，他又提醒大家，又重新问了一下这个问题，就是告诉我们说《金刚经》是在解决什么问题。我们看啊，须菩提说，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这就是在提醒我们《金刚经》是在讲什么问题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也就是说，我想得到一个人能得到的最高的智慧，一个人能达到的最这个圆满的智慧，我要想成为一个最聪明的人，最智慧的人的话，云何应住？云何就是怎么应住，就是我这个心呐，应该住在哪儿？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心都住在哪儿呢？住在钱上，住在名上，住在利上，住在这个爱情上，住在什么，反正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心住的地方吧。须菩提问的是说，我要想成佛，我的云何应住？我的心应该住在什么上？也就是说，我想成佛，我的心应该想些什么？接着问一句，云何降伏其心？就是我怎么说，佛说你应该想什么呢？我们前边已经回答了，说佛说就是说，你应该想什么呀？就是你是在梦中度众生，就这五个字，你心老记住我是在梦中度众生，你就能成佛，你就能成出地菩萨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。哎，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教给我们了，说要让我们在梦中度众生，说这个梦中度众生呢，但是我老忘，我老答不，就是记不住这个梦中度众生，我老去想这个把面前当真的，哎，我也老这个就是做的不对。云何降伏其心？就是说我怎么把我这个心呢，让他老住在那个梦中度众生，老住在你说的那个成佛的那个修行方法上。哎，第二句是这个意思，两句话问的。现在咱们对《金刚经》的问题啊，就更体会了。第一个，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内容啊，就是说须菩提问佛说，我想成佛，我想跟你一样，也想有那么无边的法力，哎，云何应住？我的心应该住在哪儿啊？佛前边的回答说，你应该去度众生，但是度众生的同时呢，你要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得度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是在梦中。大家还想一下这个问题能不能回答啊？既然梦中度众生，你度了也是没度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梦中度众生？就是为了降服我们的心，为了锻炼这个心。 就好像你在电脑上玩电子游戏一样，你在手机里头玩游戏一样，你在那儿杀什么这个魔兽啊什么干什么折腾半天，当你玩完的时候，你想一下，你杀掉了一个魔兽吗？你在那儿这个折腾了半天，你干了一件有用的，真正干了一件有用的事儿吗？什么事儿也没干。在玩游戏之前，是一个人拿着一个手机在那儿，拿那手指头在那儿乱戳。等你戳完了，你这人也没变，手机也没变，等于你一个魔兽也没杀。说那你为什么要玩游戏？我们的人现在呢，那就是说无聊了，什么这是无聊了，所以我经常用了一个下象棋来做打比方，就是有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学围棋学象棋，也是这个道理，学象棋到那杀呀砍呐 这个把对方的老帅俘虏了，等着你下完棋出了那个棋馆，你杀了一个兵吗？你抓住了一个国王吗？一个也没有，那时候完全是假的虚的，就是些木头筷子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下棋？这个就好回答了，就是为了提高你的智慧，为了锻炼你的叫品质。比如说小孩子吧，丢三落四，哎，顾头不顾尾，是这个就是考虑问题不全面。让你去那儿学棋呢，你看那个小孩学几年之后就很那个性格呀，就很稳定了，不是说一弄就跳起来了，哎，也不是那个顾前不顾后，慌慌张张的样子了。他知道呢，我采取这项行动呢，我先要前后左右看一看，哎，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？哎，是不是这个我下一步会不会这个有圈套？他就把他的心呐，就锻炼得很平稳，考虑问题很全面，哎，这个人很。就成熟起来了，他的智慧就提高了。所以佛回答这个说，须菩提的问题说，我想成佛，我心应该怎么想？佛说你啊，你就想你去度众生，但是你同时要记住啊，你是在梦中度众生，其实一个众生也没度，就这么想你就能成佛。现在明白了吧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虽然是在梦中度众生，度了也没度，但是你在这个梦中度众生的过程当中，把你的心就调伏了，原来呢很浮躁，现在呢就很安详平稳，哎，原来呢顾前不顾后，就是为了一个蝇头小利可能会造成自己很大的损失，现在呢就不会，就看问题很大很广很长远，慢慢的呢，你学，最后就能达到跟佛一样的，就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那个大智慧。哎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复习这个须菩提又提醒我们这个问题，说想成佛，心云何住？现在大家就可以回答了，我心应该想什么呀？我是在梦中度众生。哎，梦中大家好理解了，梦中就是一切都是假的。哎，就是我在这玩，就是一个练习。说度众生是什么叫度众生？六度。度众生是六个方法，布施，哎，帮助别人。不光是布施呢，就是帮助别人就是布施。哎，你对他的一句话，一个告诉他一个什么方法，告诉他一个什么信息，这个的帮助甚至大于你给他帮助。比如说他现在饿了，给一顿饭，或者他现在。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需要100块钱，你帮了他，比那个帮助可能更大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，法施为最，就是布施啊，帮助别人啊，你教给别人方法，教给别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提高他的智慧，这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帮助。哎，它是无价的。第一个是布施，帮助别人。第二个持戒。持戒好像说持戒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怎么是帮助众生呢？你持戒的，你看持戒，第一不杀生戒，你说我以后不杀生，这就是对众生最大的帮助。原来你这一生啊，我那个看那个网上那个西方素食主义运动有很准确的数字统计，说一个美国人一年是平均吃多少这个动物，哎，一生平均吃多少动物都有数字的。你如果说我从现在开始不杀生， 那你这一个人这本来要这个吃多少动物的，你这一下就等于放生了多少动物，这不是对众生最大的帮助吗？原来这些动物都要被杀的，结果由于你的这一布施，这一年你这一生几十年你就放生多少，所以持戒是对众生一个非常大的帮助。不偷盗是不是对众生的帮助？哎，这当然说我不会偷，有很多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就是偷。哎，就跟那个人们最常说的那个，就是哎，办公室的纸你拿他那个纸写了自己的信，哎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偷，这是一个比方，就是说你还不知道就伤害到了别人的利益，就是偷。比如说你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哎，结果造成这个堵塞，耽误大家很多时间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偷盗，偷盗了别人的时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呢，你把这个说什么叫布施，帮助众生，哎，你这个帮助众生，损害众生，就是属于杀生偷盗里头的，可能就是犯了这个戒。第三个忍辱，更难做到了，这个对众生帮助更大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众生损害了你，你怎么办？哎，你不但不损害他，而且还去，甚至啊，这要求就比较高了。有的我们现在能做到不损害他就不错了啊，别人骂我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就不错了。忍辱还要求什么呀？就是你不但不损害他，不还报，而且呢还帮助他，来提高他的这个，就是修行，哎，让他感觉到损害别人是很不好的。哎，能够帮助他修行。然后精进，精进就是要不浪费时间，要一心一意的修行，哎，抓紧时间修行。然后禅定，禅定那更是修心了，就是修我们直接叫心的体操，直接让我们的心呢沉静下来，不要浮躁，不要慌张，哎，考虑问题呢要清晰，思路清晰。你经常打坐，你那个身心也调顺，哎，这个思想呢也清晰，你考虑问题啊，这个做事情啊，把这个身心调得非常的这个通畅，非常的就是有效率，哎，禅定。最后一个智慧就是直接学经论，学佛的这个智慧，哎，佛有什么智慧啊？你像佛这个《金刚经》教给我们大智慧，说告诉我们梦中度众生，就这个第一个字梦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智慧。怎么讲呢？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梦，你看现在不知道这是梦的众生非常的多，这些众生呢就是在这个梦里头啊，不知道是梦，那什么都是真实的啊，这个上班也是真实的，挣钱也是真实的，结婚也是真实的，那这一生啊辛辛苦苦，烦恼不断，费了很大的力气，实际上呢什么也没得到。怎么证明？几十年一过，你这个梦一结束，下边这个梦一转，不管你是转天上还是转地下，反正这个梦一结束一转，你这个梦里的一切荡然无存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完全变了，白折腾。所以这就是叫愚痴无明，就是没有智慧，哎，不知道这是梦，那就是费了很大的劲儿，一蹬腿什么都没了，从头来。要说什么都没了呢，也冤枉他，他得到了，只得到了一样东西，得到一样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在他这里头，在这瞎折腾的过程，都在心里留下了记忆，只有这么一个是真的东西。说留的这个记忆管什么用？就管啊，你有什么样的记忆，什么样的记忆多，你下一个梦就先做什么梦。比如说你这个记忆啊帮助人多，很多人对你啊印象好，那你下一生啊一定做好梦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在做梦的时候，我们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，它互相互是起作用的呀，别人都感激你，对你印象好，你做梦一定好。哎，你不管当神仙还是做人，还是甚至转动物，转动物别的动物对你都这个感激，对你都尊重，你就做好梦。那如果这一生呢我只为自己， 哎，东抢西夺，贪污腐化，是这个，反正就是吃喝玩乐，折腾了一生，得罪了很多人，很多人对你都恨透了。这样的，你下一生呢，很多人非常那个恨你。你想，这个影响作用，你下一生呢就要做噩梦，哪儿都不顺，哎，谁都想这个揍你一顿一样。这就叫什么呀？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哎，一般的人说这个业呢，不知道这是业是什么，在唯识里头就给你说的特别确切。什么是业？就是记忆，就是你在梦里头折腾折腾，不管做什么，全留下记忆。只有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，除了记忆，别的都不存在。哎，这个记忆的作用，如果你要是不学佛经，那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一生一生的做这个梦。哎，你甭管是做好梦做坏梦，你帮我们是无始以来啊，什么业都造过，重业先报。你做好事多，好业先报。你这个好的记忆用完了，好梦做完了，那必然是恶业最重剩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在报恶业。哎，当然在这个梦里头报的时候，做好梦恶梦的时候呢，你还在造新业，你还在造新业，你还在就是说我是帮众生还是这个害众生，还是在这里头留下新的记忆。它跟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结合起来，哪个业最重又决定你后边做什么梦。所以呢，如果不学佛经，就永远是在这个梦里头啊，好梦坏梦，好梦坏梦，这么轮回无尽，苦恼无尽，是烦恼无尽，是灾难无尽。你看这个世界，我们说有几个这个就是说能够说随心所欲顺心，什么都顺顺当当的啊？人之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哎，没有，基本上是不顺心的事，没有顺心的事，所以呢，就弄得人呐很疲惫，很这个郁闷，哎。可是呢，佛告诉我们说这是梦了，就这一个字，就给我们得，就是告诉了我们世界真相。而且告诉了我们解脱方法，也很简单。如果你学这个真学明白，真的认为面前是梦的话，那解脱就很简单了。从梦中一醒，度一切苦，什么都没了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哎，你就直接看到了世界的真相。梦中醒来之后一看，世界真相是什么呀？所有众生，每个众生都是一个心，这个心就是一个大圆球，大圆球的内容就是无始以来梦的记忆。记忆里头呢，颜色占85%，这个声音占10%，剩下5%是闻到的味道、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的记忆。我们的心就是这些色声香味触组成的，这就是世界真相。哎，你这一看到世界真相，你也能看到众生，这个众生正在做什么梦。就是他那个大圆球啊，大部分记忆是暗的，他现在最重的那块业亮起来，是个立体电影，正在做那个梦。哎，有的在做人梦，有的在做牛梦。你看到其他众生的梦了，也看到他以前留下的记忆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众生的所有信息。你知道他现在的所有信息，你就知道他未来的应得的果报。所以你每个众生的这个所有信息你都知道，你就是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信息。所以说佛叫什么呀？正遍知，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信息，这个世界对他没有任何秘密。你知道一切信息，你就不会犯错误。哎，不会犯错误。你比如说你想入这个众生梦，怎么这个给他讲佛法呀，让他也醒来啊，你能看到你这样做的未来它是什么结果。哎，所以呢，佛呢就是他限量看真实情况，他不会犯错误。哎，他这个做他选择的这个度众生的方法呢，都是最佳方法，最智慧的方法。你就变成了这样的菩萨。所以这个佛回答须菩提的这个问题说，想成佛我心里想什么？佛说，记住度众生，但是是在梦中度众生。哎，为什么要记住梦中度众生？如果你要是忘了梦中度众生，光度众生，我今天度了多少众生，我明天是度了多少众生， 这样留下的记忆啊，就跟佛法没关系了，就不是清醒意识了，就是把梦当真了，这样的就成了佛法之外的那个人一样的布施了。这样的记忆起什么作用呢？起你下一生的梦，做什么梦的，做好梦做坏梦的这个作用，跟你从梦中醒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那样的话呢，你没有解脱，哎，就是永远轮回，没有解脱。说那为什么我加上知道这是梦，我再去度众生就能解脱呢？因为你在梦中你知道这是梦，这叫什么呀？叫清醒意识。这个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，晚上做梦的时候，如果你在这个梦里头意识到说，哎呀，这会不会是梦啊？这可能是梦。你只要在梦里头一有了这个清醒意识，你这个梦啊很快就醒。大家有这个经验，哎，你做梦的时候，只要你一出现那个想法说不对，这是梦，你想吧，一般几秒钟之内就醒了。这就叫清醒意识，就是清醒意识一入梦，它就会唤醒其他的清醒意识。那清醒意识一唤醒，一来梦就做不下去了，梦就醒了。这就是我们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方法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不是也是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吗？我们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？醒来的方法也是这样，叫什么呀？就是加强清醒意识。哎，我们知道这是梦，说我们昨天晚上做梦，一意识到是梦，几秒钟就醒了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梦，我们已经意识到是梦了，几秒钟醒啊？几秒钟醒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啊，那个做梦的种子啊，只有很少一部分，你大部分意识都休息了，只剩那个很零散的一点不休息的那点啊，在那组合起来做一些很奇怪的梦，那个就是记忆的量很小，做那个梦。所以你清醒意识一进去啊，很快它就破坏掉了，它就进行不下去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做这个生死长梦的那个记忆啊，那个量是非常的大，哎，我们整个意识都在做这个梦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加清醒意识呢，如果你加的量小就醒不了。我也打个比方，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自己有没有经验，这个你可能有孩子的也有那个经验，小孩子白天玩得很累，晚上睡得很死，他就容易尿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都有那个时候他都意识到了，说他找厕所，他都意识到了不行，说我现在是在梦里头，我得赶紧醒了才能这个才能去厕所。现在这个找到厕所也是梦，我不能这个解手。这个孩子呢，他就知道是梦了，就是让自己使劲让自己醒，但是怎么样啊，醒不来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那个太困了，做梦的那个种子力量大，那个清醒意识力量小。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状态，就是已经知道这是梦了，但是为什么没醒呢？就是因为清醒意识力量小，就是无始以来我们熏习的呀，留的记忆啊，都是说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这个力量太大。现在我们开始学佛了，当然我们前生也学过佛，也熏了一些，这一生接着熏，但是总的量呢，对于那个说这是真实，这个颠倒梦想的种子呢，对它的比例太小了。说你怎么知道我比例小啊？如果你清醒意识的记忆占到你全部记忆的10%，你一定醒，一定是初地菩萨，一定是像心经观自在菩萨一样，一下你就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度一切苦，初地菩萨了就。所以你现在只要还在梦中，一定你的那个清醒意识记忆没有达到10%，哎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想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什么呀？加强清醒意识。就是我心经学了一遍，说我要照见五蕴皆空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没醒，没醒怎么办呀？第二遍，第三遍，哎，加强清醒意识。然后还要什么呢？还要质量高。你比如说你光在这读心经，说我相信我也要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也要颠倒梦想，但是你呢对这个面前是梦这个信心啊不坚定，半信半疑，你这样你这个熏习的这个力量啊， 那个叫意志力啊，或者你意念留的那个记忆的力量啊就小。哎，如果你我不但学心经还学金刚经，我看看佛怎么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。哎，我不但学金刚经，我还学什么这个解释密经、楞伽经、什么大般若经，我全学，把佛说的这个好多道理都听明白了，坚定的相信这是梦了。这个时候你发一念心说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那个心的力量就非常大。哎，所以这个10%的清醒意识的这个10%啊，不光是指的数量，还包括质量。哎，你数量不多质量高，只要达到10%的力量，它就能把梦破坏掉。所以呢，要想成佛，心云何住，心想什么，佛答了说，你就记住梦中度众生五个字。哎，光记住度众生不行，因为光记住度众生啊，你这个熏习的那个布施啊就变成以后做好梦的福报了，就跟从梦中醒来没关系了。还要记住，一定记住是梦中度众生，所以一定要做如梦观。你为什么要做如梦观呢？因为你做如梦观就是清醒意识，你虽然在度众生，也是在六度，也是在修禅定，也是在读佛经，但是你知道这是梦。好了，你这个时候同时熏的这个如梦观的种子呢，它就是清醒意识。这个意识记忆熏够10%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。哎，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佛说的这话。佛回答是两句话，说你就去度众生，哎，六度。但是你同时要记住，实际上你一个众生也没度。哎，所以我把他这两句话呢给简化一下，就是你记住我是梦中度众生。哎，叫做如梦观，五个字是梦中度众生，这个仨字就是如梦观。这个如梦观呢，注意梦中度众生容易让我们感觉什么呀，好像我们得去跟众生打交道才是度众生，不一定。如梦观就没有这个误会了，如梦观就是我一想这是梦，这就已经是清醒意识了。哪怕你现在呢就是在这儿走路，就是在这坐着，就是在这吃饭，你现在说我是在梦中吃饭，这已经就是清醒意识了，这就是清净种子，这就是在增加你从梦中醒来的那个力量。哎，说那我在这就这样做，这也是度众生吗？也是度。说我自己在这修怎么是度呢？你看六度里头持戒是不是你自己在修啊？那就是度。哎，我在这修如梦观就是在修六度的智慧，你智慧积累的越多，离醒来越近，你就是在精进修行。你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度众生的能力更大，是不是啊？你如梦观修得好，你跟别人讨论这个佛法的时候，你就有说服力，对众生的这个影响就大，你是不是？所以你在这学佛经，这也是度众生，首先就是在度你这个众生，是不是啊？你也是一个众生啊，你现在在增加智慧，是不是在度众生啊？这是一个自度跟这个度他的关系。你要想度别人，首先必须能自度，你要是自己佛法一点不知道，那跟度众生没关系了，并不是说我去帮助人就是度众生。哎，不是说我布施了就是度众生，不一定。你布施了是布施，它不是度。什么叫度众生？度是把众生从此岸度到彼岸，这叫度。哎，咱们这个经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是智慧，波罗蜜就是到彼岸，一简化一点就是度，度就是到彼岸，从这岸把它度到彼岸，这叫度。般若度，哎，就是你告诉众生这个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用这个智慧让众生都从此岸到彼岸，这叫度。你管他没他这个没钱，你帮助他钱，他没饭，你管他一顿饭，这不叫度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不能把他从梦中唤醒。我们说什么叫此岸？梦中就是此岸。什么叫彼岸？醒来就是彼岸。你能把众生从梦中唤醒，这叫度，跟这个唤醒众生没关系就不叫度，那就叫什么呀？梦里头修福报。 梦里头修福报，对不对啊？就跟度一点没关系没有了。那我同样是给别人一顿饭，我怎么叫度呢？我知道这是梦中度众生，也没有我，也没有他，也没有饭，三轮体空的去布施。哎，我是梦中布施，这就是如梦观，这就是清醒意识。所以这个前边半个金刚经啊，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须菩提问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哎，佛整个讲的核心就是这个道理，等于我们把前半个金刚经啊复习了一遍。所以呢，须菩提在中间又强调又问一遍这个问题，就是让我们啊这么回忆一下，思考一下。哎，他说我这个金刚，请佛说这个金刚经啊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？是为了解决啊想成佛的人心要怎么想，心住在哪儿。哎，我们现在想起来了，是住在哪儿啊？梦中度众生。好了，云何降伏其心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说我老忘梦中度众生，一会儿记得这是梦，一会儿又把它当真了。哎，一会儿度众生，一会儿又忘了怎么度众生了。哎，我怎么降伏这个其心？就是说我怎么把这个不是梦中度众生的心，不是如梦观的心，让他回到如梦观上。问佛这么两个问题，你看佛先回答第一个问题，佛告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当生如是心，你应该升起这样的心，也就是你应该这样来想。怎么想呢？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哎，只要有机会能帮别人就帮别人。注意啊，什么叫灭度一切众生？不，六度的这个度一定要记住，度就是什么呀？是如梦观的度，这才是度众生。哎，如梦观的度，你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广这个这个就得讲这个长一点了，说这个众生现在就是有这个具体困难，我帮他，我现在呢不可能给他说佛法，他也不信佛法，哎，我帮不帮？还是帮。但是在你这儿呢，你要用如梦观，这样首先就是在度你这个众生。记住，别把自己忘了，别度众生容易让人感觉就是说我非跟别人打交道才是度众生，你自己在这儿练习如梦观，这就是在度你这个众生。记住，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这里头包含你，首先是包含你，你要是还不知道怎么度了，你怎么度别人呢？所以自己先得这个会度，度好。哎，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的方法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六度。哎，我们不说了，六度的同时注意啊，这儿佛还没说了，就是我应用六度去度一切众生，包括自己啊。第二句话，度一切众生已，这个已就是以后的意思，说度完一切众生了，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。比如说咱们以一天为单位，今天度了好多众生，度完了，实际上呢，今天呢，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。何以故？这个很奇怪了，我既度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也没度，为什么呢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。佛说，如果你说我今天度了多少众生，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众生相，哎，有度这个布施相，则非菩萨，你就跟修行没关系了，你就变成佛法之外的世间人了，没智慧的人了，哎，跟解脱没关系了，跟这个成佛没关系了。那跟什么有关系呢？就跟以后你做好梦做坏梦有关系，哎，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。所以佛说的这话意思，我们要是给它总结起来，就是说什么呀？你要知道啊，实际上没有我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众生可度，就是三轮体空的去度。这实际上简化一下就是什么呀？如梦观，记住，哎，就是梦中度众生，你就是菩萨了。你看啊。哦，这个下边就跟下边联系了，我们就先这样来讲《金刚经》的核心意。哎，须菩提问：“我想成佛，怎么想？”佛说：“你就去度众生。度众生的同时，你要记住，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是有众生可度，你就不是菩萨了。你要是知道没众生可度， 你又去度，你就是菩萨。说这没众生度，我去度，这是个什么度啊？就是梦中度。所以总结来总结去，佛一直在给我们怎么，就是讲如梦观。所以到最后整个金刚经讲完之后，佛最后做总结，就是说实际上我告诉你们说个什么呀，就是告诉你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们就应该做这样的观想去吧，你就老做这个如梦观就成佛了。哎，这是佛想告诉我们的意思。但是呢，他在里头呢打了很多的比方，从各个角度都是来讲这个。你看这个地方讲的是吧，说你去度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要是有众生可度，你就不是菩萨了。你必须知道你是梦中度众生才是菩萨，才是修行，才是成佛的方法。好，我们须菩提啊，在金刚经的中间又把这个一开始提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，提醒我们来总结金刚经的核心意。后边佛就把这个前边讲过的一些意思啊，把里头的重点又给我们重复了一遍。哎，现在流行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这儿重要的部分讲了两遍。哎，讲了两遍，记不住呢那就是你自己再去读，天天读。哎，三遍、三十遍、三百遍，哎，自己去加强。这就叫什么呀？加强清醒意识，一直加强加强。有一天你甭管什么，你一够10%，哎，你甭管你正在做什么，你就立刻照见五蕴皆空。哎，所以这个说祖师开悟的时候啊，那不定什么时候了。哎，干活的时候听见一个什么声音的时候，佛成佛是睹明星是吧，一睁眼看见启明星。哎，只要你修行到了那个功夫，你听见什么看见什么，有的时候烫着手了，有什么就是说你修到那个功夫了，什么情况都可能开悟。哎，所以你要是不管那个，你天天去看星星你也开不了悟。为什么呀？你方法不对，你没掌握这个说成佛的方法是什么。记住，做如梦观就能成佛。哎，记住这个方法。好，下边佛就开始重复前边金刚经说过的一些重点，我们来看啊。说所以者何？说为什么这个要是有我相众生相就不是菩萨了呢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实际上啊，我们梦中啊没有一点点法，没有任何一个法可以让你发菩提心。说我们现在不是发菩提心了吗？注意，我们在梦中说的话、做的事儿、想的，全是梦中的，全是空，全是不存在的。说那我发菩提心还有什么用啊？注意，记住这个用处啊。虽然梦中一切法都是假的，但是这所有梦中的法呀，都会在你的心里留下记忆，就这个记忆是真的。你在这儿说，哎，这个佛真不错，我要成佛。你产生什么想法？这个想法一过去就没了，永远的消失了，永远的找不回来了。哎，你说我还能回想，我回想起来，我哪天哪天我说了一句什么话？注意，你回想起来的那句话呀，是从你的记忆拿出来又想了一遍，那是一个新的想法，那是一个新的想法，已经不是你那天的想法了。那天的想法你永远找不回来了。你说我那天就是这么说的，不一定，你可能记错了，你可能回忆错了，你可能你这个人呢又有了很多新的记忆，你的看法变了，你连那个原来的记忆，你对他的看法都变了，你的感觉都变了。所以人的念头啊，一闪过去就永远不回来了。哎，你说我现在我就回想，我想我昨天做什么，那是用你现在的心来编，你来编一个你昨天做的过程，跟你昨天做的那过程啊很可能差异非常大。我们意识不到这个事儿，我们就一想我那天是怎么着，结果跟别人一对呢，你回忆错了，你把前天的事儿，你把别人的事儿给弄过来了，有这种情况吧？ 就是你不跟别人对，你以为啊，我昨天就是干什么了。跟别人一对呢，说昨天你根本没干这事儿，你是把另外一个事儿给回忆给弄混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经常有这个情况啊。所以啊，说我们的念头一去不复返，说那就白想了，没白想。每一个念头都留下记忆，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的心就是记忆组成的，这个记忆就要起作用。佛在这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还是提醒你是梦，说实际上没有一点法能够发菩提心，说的就是梦中法，就是说告诉你啊，梦中没真的，没全是假的，哎，全是空，就是一忽悠过去了就永远没有了，哎，就是指的这个意思。但是佛在这儿呢没说这个那一步，就是说佛说你应该这样就能成佛，应该这样来心住，应该这样来降服心，哎，没说这个。实际上佛就是说你这样想了，你就留下记忆，你就降服你的心了。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梦中度众生，梦中这个修行，梦中修行呢为什么能够降服我们的心，并不是说梦中修行是真的，而是你梦中的修行会留下记忆，这个记忆就改变了你的心。比如说原来我比较贪，现在我意识到了梦中都是空，都是没有，你贪半天那都是假的，不存在的，所以我呢要修布施。你这一念下去，你的心里头就增加了一个发心布施的清醒意识，哎，你增加了这个呢，你就增加了这个布施的力量。所以你看现在这一生吧，我们人的习气不一样，有的人呢喜欢布施，有的人不喜欢布施，哎，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前生的记忆，取决于前生的记忆，哎，喜欢帮助别人的跟不喜欢帮助别人的，这都是前生的记忆。佛在这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梦中没有一点真实的法，哎，所以呢你要是有我相有人相，你就不是菩萨了。你要是说知道这是梦，里头没有一点真实的法，你就是菩萨了。还是提醒我们什么呀？做如梦观，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把如梦观这个总结给总结出来，先给你具体说，就是说你要认为梦里有人有我有众生，好了，你就不是菩萨，跟修行没关系了，成不了佛了，哎，你就光做梦吧。你要是知道说梦里头没有一点真法，都是假的，好了，你这就是菩萨了，哎，你就不是非菩萨了，你就是修行了，你就是清醒意识了。来来回回就是讲如梦观。我们再往下看，须菩提，所以本来佛这个意思啊就这么一个意思，如梦观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话？就是因为我们不习惯这个，我们听着很新鲜，我们觉得这，我们习惯说这不是梦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佛呢一句一句的给我们提醒，这是梦，这是假的，这是空。你看下边啊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就是在你的思想里头你怎么看下边这句话，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佛给众这个弟子啊说过多次，说我过去啊曾经在一个燃灯佛的地方啊我修行过，他教我修行。这个时候他就问须菩提啊，说我当年在燃灯佛那个地方啊有法得无上正等正觉没有？意思就是说我在那个佛那呀学到了一个成佛的法没有？你想我们怎么回答？我们一般人就回答那多了，是吧？他每讲的每句话都是成佛的方法，就你就不是菩萨了，你就是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把梦当真了，你把释迦当真了，把人的燃灯佛当真了，把燃灯佛给他当讲的法当真了，三轮都有了，把梦中知识了，既非菩萨，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了。哎，看须菩提的回答，否也，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意，就是如果像我来理解佛说的意思啊，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佛当年在燃灯佛所那学佛呀是梦中学佛，是做梦。 所以呢，没都是梦中学佛，没有一点真法，无有法，没有一点法能够让你成佛的方法，梦中全是空。他说我这样来理解佛言如是如是，是这样是这样，就像这样就像这样。哎，须菩提表扬须菩提回答的，这是菩萨，哎，不是非菩萨。说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哎，在这个梦中啊，真实的情况就是没有一点法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我在那学都是梦中学，哎，为的是什么呀？为的是我在我的心里留下这一切如梦的记忆，这一切都是空的记忆。哎，留下清醒意识，这就是跟着燃灯佛学对了。现在释迦佛跟燃灯佛教他一样，教须菩提也是这样，说你不要认为有人有众生有法，哎，你要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哎，一切都是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看说的都是这个，你要是同意佛这个，把佛的这个思想留下记忆了，你就是加强清醒意识了，就是在修行，离成佛，离从梦醒又近了。哎，这就是修行。心应如何住？就是心应该怎么想啊？就想这一切都是梦，这一切都是假象，哎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就这么想，你就这一步一步你就成佛了。这就是成佛方法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这是说相反的情况。如果真的有一个方法让我得能够成佛的话，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。说当年燃灯佛呀就不给我受记了。什么叫受记？就是给他预言，预言他的未来情况。受记就是预言，就是给谁受记，就是告诉你将来会是这个将来会碰到什么情况。哎，燃灯佛给他受记，受什么记呢？你看燃灯佛当年啊给他这么一个受记，他这儿说的是说，如果我当时在燃灯佛那认为我学到佛法了，我有法在梦里头，佛说燃灯佛就不给我受记了。不受什么记啊？燃灯佛就不给他受后边这个记了，说汝于来世，你在未来世啊当得作佛，你能成佛。这就是给他定性了，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程度啊，实际上当时受记的时候连多少劫都给他说的，就是说你是多少劫多少劫之后你在什么世界成什么佛，叫什么名字，全都给他告诉他，这叫受记。号释迦牟尼，哎，就是说当你成佛的时候叫做释迦牟尼佛。说我如果以为梦中有法的话呀，就如来佛就不给我受记了，说你什么时候成佛。为什么呀？你没学会成佛的方法，你不能从梦中醒来，你不能成佛。注意，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就是说因为我当时呢思想是什么呀，实际上没有一点法能够让我成佛，因为这是梦，梦中都是空，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。因此燃灯佛呢就给我受记，说你学得好，你现在正在做如梦观，你现在正在加强清醒意识，你现在呢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，你再修多少劫就圆满成佛了。哎，所以呢他就给他受记了，做誓言，就是说这样的话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哎，他就给受记了。何以故？为什么他给他受记了呢？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这是你看他变的法变的话的给我们讲如梦观。前边我们看懂了啊，说你要是认为梦中是真实的，那你就成不了佛，佛就不给你受记。哎，当年他在那儿呢，他知道梦里头没有任何一点真实的法，哎，佛就给他受记。然后后边说为什么呢？本来应该还是说这个道理，但是他换了一个句子，他说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来者，就是如来这个词儿，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？即诸法如意。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如来。什么叫如来啊？如就是好像，好像来了， 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像2500年前那个王子成佛了，大家叫他如来。为什么要叫他如来呢？因为啊，他好像来了，实际上呢佛没来。这是指的什么呀？真佛没来，就是他来了一个什么呀，一个化身入我们的梦，来了一个假象。哎，你说他没来吧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影子，看到了一个假象，我们梦里头见到一个佛，好像来了，来的是化身佛。就好像孙猴拔那个三根毫毛一嚼，变出一群小猴子来，那小猴子呀是孙悟空变化出来的化身，那个是没有生命的，你打死他没有用，那是空，明白吧？看他在那儿多少小猴子在那儿蹦，实际上是他用那个汗毛画的一些假猴子，那是他的化身，不是他的真身在他这儿。佛菩萨入我们的梦度众生也是这样，哎，他用他的神通入我梦，就好像我们的亲人跟我们托梦一样，我们可能也梦到过一些朋友入我们的梦，哎，有一些呀，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了，但是有一些呢，是那个人的心，他在想，说我想告诉你什么事儿，他老想向你表达一点什么，你的心感受到他心的这个感应之后啊，你在梦里就升起他的形象，把他的那个意思就表达出来了。我就做过这么一个梦。大学毕业之后10多年，有一个同学啊，我从来没想过他。突然一个梦里头啊，在一个山上玩，连续3次转转就碰到他，转转就碰到他。哎，我醒了，我挺奇怪，我说这从来没想过他，怎么这个梦了他3次？结果下午就收到一封信，他来的信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发了信之后啊，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个我们现在这些什么手机什么都没有，电互联网都没有，就是写信。他发出信之后啊，他心里头在想，这个信应该是几天到，哎，这几天到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这个心里就打鼓了，这信他应该收到了，我这事儿能不能办成啊？他能不能帮我这样？他就老想我。他想我呢，我睡觉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了，这个心比较平静，就容易收到信号，哎，就感受到了他这个信号，结果就把他的那个形象就吊起来了，哎，就梦到他3次。这就是那个化身入梦的原理，就是如果人，这还是普通人，如果人要是有神通，他想给他托什么梦托什么梦。哎，我们可能听说过一些亲人托梦，就是死去的亲人托梦，哎，我们单位也有一个，他坐那个大轿车，我们去旅游，他在那个最后边那个座上坐着，他迷迷糊糊打盹，突然看见他姑姑啊从那个后门就走上来了，然后跟他说那个谁啊，我要走了，跟你告别一下，然后又从后门下去了。他当时迷迷糊糊也没感觉奇怪，等他醒了，他觉得不对呀，这个大轿车在那个高速上那么快，他姑姑怎么能从后面走上来呢？那个时候也是挺早的，忘了是，反正后来家里打来电话，就是那个时候他姑姑去世了。哎，他姑姑去世之后呢，想他，哎，结果呢，感应到了，他就在他的梦里，他姑姑的那个就一个化身。记住，这个化身呢，不是本身，不是真的，是一个假象。佛菩萨用神通入我们的梦，就是这样的化身。所以说2500年前我们看到的那个释迦牟尼，那是释迦牟尼真佛他的真心用神通入我们梦给我们化身的一个假象，所以叫如来，好像来了，实际上没来。什么没来啊？真身没来，他的法身没来。什么是他的法身？就是他的心，他的全部佛法的记忆，那是他的真身。法身是他的真身，化身是他的化身，在你的梦里有，你梦里头没有，你不做梦了，那就什么都没有，那是个假象。所以如来叫好像来，就是真佛没来，来了一个化身。好，如来是什么意思呢？诸法如意。什么叫诸法？诸法就是梦中的一切法。什么叫如？就是真如。什么叫真如？我们说最简单的解释啊， 真如你就理解成真实，哎，真实，真如，如真，哎，跟真一样。什么是真实啊？就是我们这一这是梦，这就是真实。哎，什么叫真实？说诸法实相，什么叫诸法真实相啊？我们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这是梦，这是假象，这就是它的真实相。哎，如果你说这是真的，那就上当了，那就是这个错误见解。哎，它的真相是这是梦，这就是它的真相。所以说如来，哎，是梦中化身，好像来了，实际上真身没来。它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诸法如意，就是一切法呀，它的真实意。什么叫一切法的真实意呢？就是梦中都是假的，所以我们梦里看到的佛是如来，不是真的来了。哎，如来就是诸法的真实意。诸法真实意是什么？就是诸法都是假的，都是空，都是梦。哎，如来你就理解什么叫如来了。哎，这是梦。哎，你看到的是佛用神通入我们的梦。哎，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黄粱美梦，说是吕洞宾在一个店里啊遇到一个书生，书生嫌这个人生不如意，然后这个吕洞宾想渡他，就给他一个枕头，把米下到锅里了煮小米粥，然后他这儿呢给他一个枕头说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他这么一睡，吕洞宾就用神通给他托了一个梦，让他干什么呀？就梦见他进京赶考得了状元，然后做了这个大官，然后娶了这个媳妇儿，然后生了儿子，儿子又做了大官，孙子又做了大官，一生荣华富贵，最后告老还乡。结果呢，一辈子过完了，一醒米饭还没煮好了。启发他什么呀？人生如梦，你瞎折腾半天，实际上跟梦一样没有结果，你还不如啊跟我出家修行。哎，修行从梦中醒来，这才是正事儿。想启发他这个，那这就是用神通托梦。实际上佛呢也是用的这个功能，神通入我们的梦，给我们告诉我说这是梦，你别在这儿瞎费劲儿了。哎，你赶紧修行，从梦中醒来，跟我一样，佛菩萨神通广大，再去唤醒其他梦中人。哎，让大家都成佛。哎，不要受那个就是冤枉苦了。你看我们天天这个身心疲惫，费半天劲儿，实际上是嘛白干。哎，生一些烦恼，这是诸法如意。哎，如来者诸法如意，还是在讲什么呀？这是梦。哎，佛来了好像来了，实际上没来。哎，诸法如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意啊？真实意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切法都是空，一切法都是梦。说来说去啊，每一句话都是在讲如梦观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在什么考试。佛讲完如梦观了，就给你考试，给你讲一个心事，看你反应过来反应不过来。佛说如果有一个人说这样的话，说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这时候看你的反应，须菩提啊，你怎么反应啊？如果你说啊，对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好，你这就是把梦中当真实了，又有我人众生寿者了，又不是菩萨了，就是在考你是不是记住如梦观了。哎，如果有人说如来得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，哎，看你的反应，这就是考试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实际上啊，梦里头啊没有真法，哎，没有一个人成了佛，梦里头看到的都是假的。实际上佛真成佛是什么呀？不是一个人成了佛，不是一个人成了三十二相八十中好，那都是梦中的假象。什么叫真正的成佛呀？就是你学习佛法的记忆，清醒意识的记忆，在你的心里头越积越多，这是你真正成佛的修行。多多到10%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初地菩萨。你接着学习佛法，20%的记忆是佛法了，二地。 三谛，100%的记忆，全部佛法你都学圆满了，你的法身就圆满了，成佛。这是修你的心是真正的成佛，成的佛是什么呀？是成佛那个心。佛的法身是什么？是他心里的记忆全部都是佛法了，这就叫法身。那是真正成佛，没有人，没有什么这儿有个佛，那儿有个什么，我学佛什么的，梦里头没有人，没有什么物，梦里的一切法全是空。只要你认为梦里有法，好，你就不是学佛，就不是菩萨。只要你认为这一切如梦，梦里头都是空，好，你就是菩萨，你就正在积累成佛的种子。哎，你就正在成佛，记住这个核心意啊。所以你就读每句话都能读懂。哎，说如来成佛吗？哎，说如来成佛了，错，实无有法如来成正觉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现在佛也在这说呀，说我成佛了，这是什么呀？给我们方便说法，你不这样说，我们连佛也不学，是吧？哎，他不说他是佛，我们也不学佛。所以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，如来说他成佛了，于世中无实无虚。在佛说我成佛了这句话里头，实际上呢，里头啊没有真实的法。然后说没有真实的法，有不真实的法，佛说不真实的法也没有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防止有些人呐、啊、这个执着。你比如说没有真实的法，我们现在知道结束了，梦里嘛，当然没有真实的法，都是假的。说没有假的法，说那佛没有真法，也有一个假佛呀，有假佛可成啊。哎，有人执着非要，反正就是说梦里得有点东西。佛说你知道那个假象的佛呀也没有，也要空掉。就是有人他在这个梦中啊，就好像说梦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梦里有一个这个佛性。哎，有人就是说没有这个具体的佛像啊，哎，有个佛性，反正他总是要抓住一点有点东西，他觉得才那个踏实。这是我们梦里养成的坏毛病，就是你要是说梦里都是空的呀，他心里都受不了，觉得空落落的，觉得无依无靠。你听佛的话，记住你有真心，你怕什么呀？这是你做的一个梦，你恨不得把这个梦醒了，你见到真实了，见到所有众生心，那多可靠啊。你现在你做这个梦什么都看不见，你看见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想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好人是坏人，是吧？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他打交道，你这个梦里多难受啊。你把这梦空了，哎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见了，世界对你没有秘密，那你多智慧啊，是不是？那你想入谁什么梦，想变什么化身，想怎么跟他打交道，想怎么度他怎么度他，那才是这个叫随心所欲了。哎，所以不要怕，不要怕说这个这是梦。哎，说怕说这是梦的是什么呀？都是听这个话听得少，不习惯，他就感觉害怕。哎，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有真心在。不知道我们有这个，你可以成佛，你可以成菩萨，你可以看到所有众生的梦，那个画面就是说你从你自己的梦中醒来之后啊，你看到的那个画面，那比我们现在的信息广大的无边，哎，无边。你看吧，你不但能看见每个人心里做的梦，他的想法，你能看见天道众生做的梦，你能看见动物做的梦，你能看见地狱众生做的梦，所有众生心做的梦你全能看见。不但能看见他的梦，还能看见他以前前一个小时的梦，前一天的梦，前一生的梦，前一节的梦，你全那个梦留下的记忆你都能看见。你说那是什么境界呀？所以啊，不要怕从梦中醒来。哎，把这个心量放广大。所以呢，说如来这个所得阿耨多罗在梦中的这些法呀，里头没有真实法，也没有假法，就是也你不要认为说没有真还有个假，非要执着那有一个东西。哎， 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这句话呢也容易被人误解。有人就看，哎，你看 佛说了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那就是什么呀，我偷也是佛法，杀也是佛法，抢银行也是佛法，做坏事也是佛法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这就误解了。你忘了前面的话，是故如来说，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而且是因为什么如来说呢？是故是前边这个，就是说梦中法都是空，所以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。如果你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对你来说一切法也都是佛法了，明白这句话了吧？你比如说你看见人，你说人空，看见物，你说物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如果是用这个如梦观来看一切法，这一切法是不是都是佛法呀？都是佛法。你说人空也是清醒意识，你说悟空也是清醒意识，都是成佛的种子，是不是佛法？所以你用如梦观看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如来说这样来看，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你说一切法就不一定都是佛法了，就看你呢跟如来想的一致不一致。你如果跟如来想的一致，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好，你这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你如果跟如来想的不一致，你说这都是真的，那就一切法都不是佛法，哎，你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，跟修行没关系，哎，就是以后这个记忆就是加强你的梦，以后做梦的这个种子。所以这个话你看说得很清楚，为什么他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呢？他是因为前边这个道理，梦里头没有一点真实的法，也没有一点假法，梦里头全是空，是故因为这个道理如来才说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你做如梦观一切法才是佛法。须菩提，这也多说一句，就是说那我这个不学佛法，我就在这吃饭，我说这是梦，是不是佛法呀？就是佛法。为什么呀？它是清醒意识。所以成佛后边这个心经告诉我们说，三世诸佛都依什么成佛呀？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。什么叫般若波罗蜜？就是智慧度，都是用智慧成的佛。用什么智慧？就是用这个如梦观的智慧，用五蕴皆空的智慧。你知道这是梦，这就是有智慧，你就能成佛。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如梦观成的佛，依智慧，不是依说我费了多大劲儿，我这个吃了多少苦，那个跟成不成佛没有关系，就是看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梦，有没有智慧。心经给我们说的非常非常这个清楚。所以啊，修行啊，不是说现在我们人呢、颠倒了，认为物质是真实存在，心虚无缥缈无所谓，所以呢都认为改变物质是最重要的，我有多少房子，我有多少车，这个好像重要，其实白干了，搞颠倒了，没用，熏的邪见加强了你的梦，所以要把这种这个颠倒梦想要颠倒过来，梦里的一切东西都没有，只有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心怎么想，这是唯一真正的修行。怎么想，就是你是正见还是邪见，你是正确的见解还是错误的见解，这个是关键。什么是正确的见解？如梦观就是正确的见解。所以佛讲完金刚经之后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回去听完金刚经了回去干什么呀？应做如是观，你就应该做这样的观想。什么样的观想啊？我看到的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。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，就是靠智慧成佛。所以说你在这儿说我在这吃饭，是不是修行啊？看你怎么吃。你如果说我就是我在吃饭，那就跟修行没关系了。你说我这是梦中吃饭，好，就是真正的修行，就是最好的成佛方法。这就是金刚经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既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这又是我们说金刚经重复，佛重复了25次的句式。为什么他老要重复？因为我们老忘， 就是你看佛说了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好，我吃饭也是佛法，我干什么都是佛法了，这就错了。为什么呀？佛就提醒你了，说所言我所说的那一切法呀，就不是你想的那个一切法。是故名一切法，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它只是叫做一切法，就是我说那个一切法呀，实际上是空，没有那一切法。不是你一听见佛说一切法了，你就说哎，有一切法，你想的那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那一切法。佛说我说的那个所说的那个一切法，就不是你想的那个一切法，你习惯性想的那一切法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只我说的那个一切法呀，只是名一切法，只是叫做，这个名是动词，就是只是叫做一切法，就是我只是说的这一切法，只是叫的这个名字跟你想的那个一切法的名字一样，但是它指的意思不一样。你听到的一切法的时候，你习惯性想是有地球、有宇宙、有人，这叫一切法，有东西。佛说我说的那个一切法不是你想的那一切法，只是跟你名字相同叫做一切法。我说的一切法是什么呀？是只是一个空名，只是叫一切法，实际上什么呀？没有那一切法，都是空，都是为什么呀？都是梦。提醒我们什么呀？时刻提醒，做用如梦观去听《金刚经》，你就听对了，佛就没白讲。忘了如梦观，就佛说一切法了，佛说有众生了，佛说有沙子了，佛说好，全理解拧了，全理解错了。所以这个佛一边说呢，一边提醒，一边考试，哎，老给须菩提出难题，就是看的什么呀？忘了没忘？当然，须菩提是不会忘的。须菩提那是十地大菩萨，哎，化身佛一个弟子，帮助佛来说《金刚经》，给我们表演，实际上在提醒我们。下边你看，佛又提醒须菩提：须菩提，譬如人身长大，又出了一个考试题。咱们打个比方啊，人身长大，注意他们这说的人身长大啊，不是我们现在末法众生现在这个修行都很差，一说人身长大就是姚明啊，两米多这就人身长大了，不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在佛那个时候啊，修行风气非常的流行，修行好的人到处都是，不管佛教里头，那外道四禅八定神通都这个很平常的事儿，老百姓都信神通，哎，都信。就好像我们现在科学家说我们这个双峰实验啊，量子力学、量子纠缠，虽然我们众生没做这个实验，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真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相信科学家是说的是实话。在当时啊，那个修行人非常多，神通非常普遍的情况下，什么神通啊，看到须弥山呐、啊，什么这些都是常识，大家都相信。小世界中间是须弥山，天上有多少天？有地狱，人们都相信常识，所以佛经常用须弥山啊，什么这些神仙啊来做例子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人身长大呀，就是指的那个像须弥山上的神仙。须弥山多高啊？那神仙都是。是高到多少？要中国说多少丈多少丈，都有那个具体数字的，你去查那个词典就能查出来。哎，第一层天那个神仙身高多少？哎，第二层天多少？第三越高那个身越长大。哎，人身长大是指的那个天人人身长大。哎，他们当时一般修行人都能看见，有天母能看见。出了个什么题呢？就是说须菩提啊，比如咱们说啊，人身高大。哎，大神仙，好，提出来了。须菩提言，须菩提怎么回答呀？世尊，如来说人身长大，则为非大神，是名大神。你看，考试合格是吧？没忘如梦观。如果他说，譬如人身长大，须菩提说，对对对，神仙身子非常大，完蛋了是吧？一下考砸了。说给你讲《金刚经》，讲着讲着就忘了如梦观，以为真的有人身了。那你有人有众生有寿者，不是菩萨了，哎，所以他俩呀进行表演，配合表演给我们提醒，时刻要做如梦观。 佛刚说了一个譬如人身长大，还没问问题了，没问语义融合了，须菩提马上就接，我知道什么意思，世尊呐，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神，如来说有一个大神仙，实际上不是说有一个大神仙，那是说什么呀，是名大神，只是说了一个空名。佛说有一个大神仙，佛是想的呀，根本没有那个神仙，我只是说有一个大神仙，只是说这句话，哎，给你在这讲法。你要是理解真，我说有大神仙，你真说佛说有大神仙是指的那个真有一个神仙，你就理解错了。你说佛现在啊只是打个比方，哎，拿这个大神仙的身体说个事儿，让我明白佛说的道理，哎，好，你这就是理解佛所说意了。哎，记住，就是做如梦观佛。好，这一下考试过合格了哈，再接着来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哎，说你理解的对，说菩萨呀就应该这样，就是说佛说一个什么名词，并不是真指它有一个东西，只是一个空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梦中没有实际存在的法，哎，只是在这梦中说法。为什么梦中说法呢？你梦中不说法，我们没法修行啊，没法知道清醒意识啊，没法听到佛法呀，没法成佛呀。哎，你必须梦中说法。梦中说法有用没用啊？梦中说法是没东西，但是呢，梦中说法的这个景象会留下记忆，这就变成了我们加强清醒意识了，变成我们真正的修行了。然后后边又说，老考试，若作誓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。啊，这回没考试，佛直接说了，如果你说这样的话，说什么呢？我应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明菩萨，直接佛就说了。你要是一想说我应该度众生，说你佛刚才告诉我们了，你说怎么成佛，你第一句话说我应当灭度一切众生，你现在怎么又说不是菩萨了？你忘了佛的后半句话，记住佛那个回答不是这一句话，佛说我应当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。你别忘了这后半句，就跟我说的梦中度众生，你别光记住度众生了，你光记住度众生那就不是度众生了，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就不是度了，哎，就变成了修福报了，哎，修做好梦的福报。所以呢，别忘了第二句话，说如果有人光记住了前半句话，说我应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好了，忘了后半句，则不明菩萨，你这就成了梦中凡夫了，哎，不是菩萨了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梦里头啊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法说我是菩萨，他是众生，我要度众生，没有这回事儿。哎，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记住这个，就是梦中一切法里头啊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。所以你不能想我应当灭度无量众生，说那要不要这样想，要这样想，但是你要加上后半句话，就是实际上是梦中度众生，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可度，这样去度众生就对了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作誓言，我当庄严佛土。哎，又是一个考试。我什么叫庄严？庄严就是打扮。哎，什么叫打扮佛土？就是我把佛土打扮得更漂亮一点，实际上就是帮助建设佛土。哎，是不明菩萨。为什么又错了呢？因为又忘了如梦观，又忘了后半句话，哎，又把这个梦中法当真了。哎，所以你看佛呀，就是一句一句都是在讲一个如梦观。哎，为什么老这么反复讲？就这么一个如梦观，你一句话就告诉了就完了，我要去度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，好，我梦中度众生就完了。他知道这样度啊度不了众生，哎，我们这一会儿就忘了。所以佛呀在这儿，这就是修行，佛在这一个劲儿的提醒我们，一劲儿的重复说，你要是光记住前半句说我应当庄严佛土，那就不叫菩萨了。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既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一遍一遍的提醒，哎， 佛让你度众生，你就记住，佛让你度众生就不是度众生，只是叫做度众生。一定要这样理解，一定要理解梦中法空，哎，我是梦中度众生，这才正确理解佛意。所以佛在这又说，佛说庄严佛土，佛也让你庄严佛土。比如说你到寺里头去做义工，帮助盖庙，这也是庄严庄严佛土，是吧？哎，这个造佛像，这是庄严佛土。如来说庄严佛土，别当真，即非庄严，不是真的有佛土可庄严，是名庄严，只是叫做庄严，就是要做如梦观，那就是一个空明了，哎，没有实法了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什么是真菩萨？你知道无我。这个无我呢，有两个解释。一个呢，就指人我，就是人。人无我呢，就是说没有生命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没有，就是我们梦里头啊，没有活的东西。这是一个无我，这是真菩萨。这个无我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呀？法无我。这个我呢就变成是什么，是自己的意思，自身的意思，本身的意思。说人没有自己，没有本身，那就是没有生命，梦里头没有生命。没有生命，有人说有世界啊，有物质啊，这就是法。法无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梦中的一切物质，一切法，一切事物也没有我。这个我就变成什么呢，就是自己本身我的意思。哎，就是说一切法也没有自己，也没有本身，也没有自性。这个话用的特别多，一切法无自性，就是说桌子，这是一个法吧，桌子没有自性，就是桌子没有我，没有自己，没有本身，那有什么呀，就是一个空空名，就是一个影像假象。哎，它没有本身，没有一个真，有一个桌子在这儿，梦里头没有真东西。所以这个通达无我法者可以有两个解释。哎，这个无我呢可以解释为人我，哎，没有人，也可以解释为法我，就是一切法都没自己，都没本身，这就是真菩萨。说来说去还是什么呀，记住如梦观，梦里头没有真东西，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真菩萨。哎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肉眼否？这回啊问题大了，所以一开始没有把答案这个给出来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在讲佛有五眼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。如是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于意云何？如来有天眼否？哎，如来有天眼，我们就直接说吧。什么叫肉眼？最好理解了，我们都有肉眼，说如来也有肉眼，这是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我们能看见的东西如来也能看见，只是这么一个意思。第二个，如来有天眼否？说如来有天眼。什么叫天眼？就是天人的眼。天人的眼跟肉眼有什么不同呢？天人眼比肉眼呢看的范围广，看的范围广，看的这个范围大，而且呢能透视。你像我们的肉眼是什么呢？近处看清，远处看不清，哎，挡有东西挡上了看不清，能看见前头看不见后边，能看见外边看不见里头，这是肉眼。天眼不受这个限制，天眼看什么东西啊，是全息的，这个东西一看柜子里头有什么都能看见，哎，挡不住，哎，近处远处看得一样清楚，白天黑夜看得一样清楚，这是天眼的功能，就是比肉眼看得广。但是注意，他看的还是什么呀，都是梦中法，这是跟肉眼一样的。就是虽然你比如说天眼它可以看到神仙几层天，神仙在干什么，他可以看到地狱，哎，地狱众生在干什么。但是他跟肉眼有一个什么一样，看见的全是梦中法，这是一个了啊。下边三个就不一样了。如来有慧眼否？有慧眼。法眼否？有法眼。现在讲什么是慧眼，什么是法眼。什么叫慧眼？就是心经里头观音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，那就叫慧眼。什么呀？就是有一天你突然慧眼开了，就什么呀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远离颠倒妄想，就是能够把梦空掉的那个眼就叫慧眼。哎，你能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眼就叫慧眼。慧眼就一刹那，就是 我们现在老是那个看见有五蕴，这就不是慧眼，这就叫肉眼天眼。你在这修行修行，行深般若波罗蜜，一下五蕴爬一下没了，就没的这一刹那，你就是得了慧眼，智慧大开，出地菩萨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哎，度一切苦厄，没有烦恼了，没有灾难了，你就看到所有众生心了。注意，慧眼就一刹那，这一刹那同时你五蕴一空，你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看到所有众生心了。这个看到所有众生心的眼就叫法眼，法眼是见法之眼，见真实法之眼。我们现在说也见法，这是从见真实方面一点见不到，这就叫瞎子，从见不到真实，哎，在这稀里糊涂的见假象做梦。见真实之法叫法眼。什么是真实之法？所有众生心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下边如来就说了，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实悉之，这叫法眼。见真实之法叫法眼。慧眼跟法眼是同时得的，五蕴一消失，这叫得慧眼。五蕴消失是不是中间还空一下，然后再见三界唯心？没有空，五蕴一消失，你面前就见到所有众生心。所以会得慧眼的同时就得法眼。哎，就好像你面前折着一堵墙，一堵墙一推倒，中间没有空，没有这个间隔，直接就见真实。空掉五蕴叫得慧眼，见到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真相叫得法眼。什么叫得佛眼？最后如来又佛眼，佛眼其实啊，就是你的法眼一开始啊，这个佛眼也可以说，如果这四个眼你都有，你就有佛眼。说那初地菩萨就有法眼了，那不是就是佛了吗？初地菩萨跟佛的差别是什么呢？他能看到众生心了，但是他看不到所有众生的心。为什么呀？他刚从梦中醒来，新鲜，他一看，哎呦，原来五蕴没了啊，原来这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心。他这个时候很新鲜，他一看到这个状况呀，他得观察，他得熟悉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天天看五蕴，一下五蕴没了，一看所有众生心，一看这个众心做这个梦做那个梦，他前一辈子是这个，上辈子是那个，那你得有个熟悉的过程，你得有个练习的过程，是吧？你还有一个能力扩大的过程，因为初地菩萨只有10%是佛法的清净种子，剩下90%还是什么呀？原来他梦中做梦留下的记忆，那个染污种子，做梦认为梦中是真实的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啊，不帮助他升起法眼，等于说他用他全部记忆的10%的清净种子来看众生心，他这个力量小。所以呢，初地菩萨呀，只能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入众生的梦度众生，就是他能力还小，他那个清净种子力量小，他只有10%的清净种子。等着你二地菩萨有20%清净种子，力量大了，他就可以在1000个三千大千世界化身度众生，入众生的梦，哎，然后呢，越来清净种子比例越大，越来神通越大，最后达到全部都是佛法种子记忆了。原来颠倒梦想的染污种子都换光了，一点没有了，那就没有任何障碍了，无所挂碍，哎，然后就是能够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了，那就是佛眼。五眼的区别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先这个先介绍完五眼，然后后边我们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之后呢，你来安排。